水越来越多了，又说水势浩大，描写那个水威力啊，这是海啸浪的威力啊。但是在那个光景是用描写方舟真漂亮，水越往上涨的时候就把方舟呢飘起来了，真美啊。无论上了风浪多大，你是在耶稣的水里的话，这些风浪就把你各家往天舒心的境界举起来。圣经说啊，水势浩大，方舟就在水面上飘来飘去。你知道那个飘来飘去那个是原文是什么？那个字就是诺亚与神同行同样的字了，哈拉克，散播，多么美丽啊。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诺亚与神散步，在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他又怎么样？继续的在方舟里与神散步。人下在狂风暴雨、陆海狂波上，弟兄姐妹们，所以我们理当信神啊！你不要到有事情的时候才信神啊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与神同行啊，在狂风暴雨的时候照样与神同行。这个呢，是在洪水的时候方舟的见证啊。所以今天呢 ，Focus， 我们见到全世界的化石分墓，还有恐龙的化石分墓，好像我们这个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 museum？Harvard museum， 他说给我们见到那个化石，恐龙化石的坟墓都是埋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，哪是安安详详寿寿终正寝的在那里啊，都是一大堆那捆在那里的。这个明显是这些大浪一个推来一个推，立刻把它们埋起来，积埋了，然后就是需要好多沉淀物把它埋上去，在一年之内呢形成的，这个才可以实现东西呢骨头变成化石的条件嘛。我们呢再看另一个问题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那些骨头的现象了，那也埋下去了。虽然这个呢不是洪水，这个是 Herculaneum， 也是火山爆发的，这个这些人呢被埋下去的，火山会埋下去的光子。所以你现在想想看，在这个几乎一万英尺的高山上，怎么有可能两棵松树连根在那里变成石头呢？一点都不奇怪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洪水的末期啊，最高的山在什么地方？在水下二十几英尺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埋下去了，这是我的儿子了。你看，他现在就站在这个大树的下面呢、啊。整个做化石的是一个弱的啊，大概呢有四个人才可以围抱。那么这个他站在下面吓得要死，为什么？因为斜坡一下去是千英尺了。这个不是一个树的树枝，这个是另外后来长上去的树了，那就很容易解释了。从那个圣经洪水呢，十分的容易解释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松树，看起来那个树皮的树纹呢，都会栩栩若生啊，对不对？它整个变成石头了。现在另外一个问题了，鸟，这个是精鸟，这群可能有一整百万只啊。鸟的化石呢，在这个记录里面的是很少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进化论的人一点都解释不来，因为如果生物都死了，就掉在地上面慢慢埋起来变化石的话，那鸟这么多，应该有好多鸟化石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是为始祖鸟的化石的，全球啊只有十几只而已啊。你看这不合理啊，其实从洪水来解释就很方便的，很容易。为什么？鸟呢会飞的，对不对？人跟哺乳动物也会跑的嘛，所以在洪水初期的时候他们会逃命吗？会。这最终呢有没有地方跑？没有了。但是他们死的时候水位怎么样？很高了，所以他们的尸体会怎么样？就浮在水面了。如果浮在水面的话会怎么样？烂掉了。 这也有一些会埋下去，对不对？唯有那些住在水边的呢，一炸之后，那些热流一冲下来，就先把它埋下去了。这个我们从孔子来解释呢，就十分合理了。所以你现在也晓得了，挪亚先放一个乌鸦出去，对不对？乌鸦为什么出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却不回家？他在做什么？吃大餐，对不对？鸽子肯不肯啊？鸽子肯不肯？鸽子不肯。鸽子有个任务，他要把生命的信息带回来，对不对？他不要停留在那个死的东西里面，因为他知道他要把生命的信息带回来给主人。哎，弟兄姐妹们啊，你是个鸽子还是个乌鸦？今天些水到哪里去呢？圣经说人纪念挪亚跟他在方舟里面的一切的活物，叫风吹地，那个地球的保护不见，忽然间两极冷吃到热了，空气对流了，那个接近不得了啊！我们提供那个时候呢，两极就下大雪了，地球没有保护更加冷了。那个呢，有可能是说第一次的冰河时期。我们想到今天的两极的冰如果融化的话呢，我想呢，不单是那个 Seattle 还是 Columbia 在海底，我相信这呢也可能给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些水到哪里去呢？一个地方呢，两极了。但是可惜啊，人类学了的功课之后，很快又忘记了。巴别塔的时候呢，累又来了，跟神对抗了。我们刚才提过，法勒出生的时候呢，是法勒呢是希波的儿子，是洪水之后的第四代。谁建巴别塔的呢？创世纪第三告诉我们说，是灵建的，是灵路建巴别塔的。灵路呢？是洪水之后的第二代，那么就是含着孙儿。所以呢，灵路呢是刚刚呢比这个法勒呢早两代。在法勒生的时候，灵路应是六十几岁，正是他们当时的盛年了。我现在呢就是盛年了，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活到四百多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六十几岁是盛年了。灵路呢建巴别塔之后呢，有可能正是法勒这时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就裂开了。其实所有的地理学家承认，地球的大陆呢其实本来是一块的，如今这些大陆就像一些拼图，你可以把它拼一块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南美洲跟南美洲跟非洲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进化论的人告诉你啊，这个分裂的过程呢需要呢几万几亿年的，这里告诉我是两亿年呢 2 million， 那么算出来的呢这样算的了，就是他们把这个距离算一算有多远。你知道今天在大西洋的海底还有这些缝，它还一直在两边在漂移的，这速度很慢，它就用那个速度来除这个距离，给你两亿年了。那个算法呢正像算我们的教授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他今年25岁呢，他去年肯定有长大的，有你不知道而已。为什么？你应该长大到长高到25的嘛，对不对？但他可能去年是长大1/8英寸吧， 1/8 inch， 他自然量不到了啊。比如说他去年长了1/8英寸了，他出生的时候大概20寸了，现在呢是70几英寸了，他已经长了50英寸了，他从出生到现在长了50英寸，我们就算他每年长了1/8英寸，他多少岁？400岁，你不知道你这么老了。算法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算法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其实圣经呢的讲法，我们是相信这件事情是很突然的事情。再一次地裂开啊，再一次地裂开是什么？又是火山爆发了，对不对？ 那这回的火山爆发呢，这些火山灰啊有没有水把它下来，有没有？没有了。这些火山灰呢又停留在什么？停在高空了。火山灰呢既然是黑色的玻璃片，刚才呢给你看过的了，这么多的黑色的玻璃片把地球包住的时候，地球怎么样？太阳光进得来吗？进不来了。忽然间这个地球激动了，你晓得了，今天如果来了一个核战的话，所以核子冬天呢的原理也是这个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提供那个时候啊，巴别塔的时候，地分裂，地球呢就全球忽然间火山爆发，地球进入激动的光景，有没有证据呢？有没有证据呢？我们提供证据是这些，是什么？是大毛象啊，这中文呢有些翻译作猛犸 mammal 马。那大家晓得了，在阿拉斯加，在西伯利亚呢的那个陆地上呢，那个陆地呢，那个泥土是很浅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浅的泥土下面是什么？是冰层啊 ，permafrost， 对，有些地方深到2400英尺这么深啊，才到真正的。那么在那个冰层里面，冰封组呢，你听过了，有找这种猛犸或者是毛象啊的尸体，有些呢保持十分的新鲜，但是多数呢都是给那些斯基摩人的狗来吃的。但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小象呢，是在 Beroiska 的地方，这小象啊，模型是在台中科学博物馆的了。这个小象呢，新鲜要怎么样呢？新鲜的人类吃的，可以吃骨象爬哈。那原因是为什么它动得很快呀、啊？多么快呢？可怜的小东西呀、啊，它在吃一些小花 buttercup 的，吃一半之后就冷死了，所以吃得很快呀、啊。所以它的肉呢，新鲜不得了。那么，我问你，该怎么吃呢？西伯利亚、阿拉斯加，冰封在那个雪冰里面的骨象怎么解释呢？他们给的解释是这样，我是进化论的人，他说原来是这样，冰河时期没东西吃，所以这些骨象呢就在冰河上到处找地方，不小心掉进冰坑里面，激动死了。那你说好吧，有没有问题啊？他如果是在冰川上走的话，这个小象哪里来的小黄花 buttercup， 对不对？除非他带着一个包包背包，自己带着小黄花去了。不对，这明显的是他这冰冻死的地方呢就在那里吃黄花嘛，所以他死的时候他站的地方是有一种亚热带呢跟温带的植物啊，那不太可能，我们到处都找到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解释呢可成问题了。其实呢，你如果是继续在他旁边的冰里面挖下去，挖到真正地上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呢有各种温带跟亚热带的植物就长在那里，也冰封在那里了。这是什么？很明显，当这个地分裂的时候，火山爆发，这些象在地方本来是温带的地方了，在吃草，忽然间天气变了，地球进入激动，那么它就冻死了，下大雪把它们封在冰里面，这个大陆飘到北方去呢，它就继续的冰封到现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曾经去过 Missouri 那里的有个地方是哪一个总统的名字的 dam 我忘记了，还 Hoover， 是不是 Hoover 是在 Hoover 在这里，我是在 Missouri， 还像是 Roosevelt dam， 我记得不大清楚了。那 dam 那个 site 呢，他们也找到好多这种象的骨头，象牙是没有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呢火山灰掉下来的嘛，天气回暖了，在温带呢就解冻了，腐烂掉了嘛。用这巴塔的时候地分裂呢来解释呢，是不是比进化论的解释喝多了？弟兄姐妹们呢，今天呢 这个分裂的地呢，还继续有在漂移，从这里裂压力到哪去，到这里去了。太平洋是个什么？这个火圈，对不对？都是火山呢、啊。为什么过去这十年来火山地震的房间增多了？诸位你要记得，公元2000快来了，不一定是在公元2000年，我要强调，但是按照圣经的时间表，主再来的时间十分近了。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主耶稣说他回来之前呢、啊，其中一个增加的事情是地震，对不对？突然间过去的十年来地震增加好多、啊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洪水前呢、啊，好多暴力、啊、今天这世界也是这个样子啊。特别我们罗马书第一章26节到32节说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盛行的用处，一伙攻心必贪恋，然何能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今天你有没有见到这件事情呢？有没有？有。90年代的医生艾滋病，他们竟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乱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惭愧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作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违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今天一切暴力岂不是应验在我们面前吗？啊，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啊，信耶稣呢，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，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。就像一架汽车，我们讲过好多次了，你不要按照造车厂的说明书做的话，你要随便乱搞的时候呢，你要不用汽油，用汽水手动，你用汽水乱放，就一把火把车子烧掉，对不对？哎，用汽油乱放的话，汽油烧不起了。但是汽油呢，跟你乱放的时候呢，啊，那里只有一火把车子烧掉了。所以呢，信耶稣是很理性的，很那个 methodical， 是很有那个道理的。信耶稣是需要按部就班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呢、啊，在洪水的时候，真的给人类一个第二次的机会，天虹的月了，天虹好像一条通天的大桥啊，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高不可攀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天虹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肯定了公元，对不对？1999年是从那个降生来算的，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。为什么全球是这样做？你是无神论的国家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呢是什么宗教都好，不用耶稣的教宗来肯定公园。你记得30年前呢，当时的苏联想要把这个公园改掉，我们是无神论的，为什么可以用耶稣基督的教宗来肯定我们的缘分呢？结果1992年1月1号谁被改掉？苏联改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啊，所以我们趁着现在还是耶拿日子拯救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？该跟耶稣建立关系。我希望我弟兄姐妹们再一次记得，信耶稣不是买个保险啊，信耶稣是按部就班的，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，按照他的旨来行，那这就是真正信耶稣了。我们呢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按错了。结束的时候，我再一次用这个祷告文来结束吧。那么，让我呢，那个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你从此啊，你要带信主的话，你大概会比了。你如果是到今天还没有跟我们祷告的，我求你跟我们讲吧。那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一同在天上手拉手。永远见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同祷告。我讲一句，愿意的人 跟我讲一句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真创造主，降世成为人，来告诉我你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洗净我的错误，从死里复活，叫我得到新生命。主耶稣，我要你，求你住在我的心，做我的救主，管理我的生命，赦免我的罪，就是我过去靠自己没依靠你，自作主张，求你给我永生，就是你的生命，照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，叫我享受你的爱、平安和喜乐，赐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道路，保护我，祝福我全家，叫我们都相信你，享受你的爱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谢谢，对不起，今天晚上过时过得不得了，但是刚才弟兄说是最后一晚上吧，是吧？